更多的是一种乐趣。你没有乐趣的话，你不会去做这个东西。
会让网络上这些像我一样的很多迷妹呀、观众呀，收获更多的开心。哇，好神奇，大家的声音好好听。
原创比翻唱的工期要长很多，台上直接就呆住了，不知道要怎么办。
好的，吃力口聊日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是我们这个 ACG 板块的新的一款节目。现目前的话，这个名字还没有定，因为原来的这个 ACG 方面的有两年没有更新，以后的这个 ACG 方面由我春日野黑观为大家带来。本期呢是我们的这个唱线专题，邀请的是一直以来关系很不错的这个资深唱线这个伦妈年伦，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小迷妹这个佐佐萨玛。伦妈和佐佐跟 Chelicolor 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年伦。
大家好，我是佐佐。
好的，就是这两位呢，就是一直以来这个关注这个唱线方面也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唱见的话，作为一个身份或者说一个工种，它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感觉它作为一个工种或者是身份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乐趣。你没有乐趣的话，你不会去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吧，唱见就比起那种三次的歌手歌星来说，它其实是更不稳定，而且它更偏向于网络，也是像伦妈说的那样，没有兴趣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它重点的就是会让网络上这些像我一样的很多迷妹呀、观众呀收获更多的开心，而盈利的部分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少的。
盈利的地方比较少的话，基本上就是说难听一点，就你叫什么，就是用爱发电，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大家觉得接触到这样一个圈子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就是接触它并且入坑的呢？就是有怎样的这种特别的故事之类的呢？
我记得我是小时候经常听歌，就是三次元的歌，然后直到我初中快毕业了，然后就开始看动漫了。然后当时是因为没有那个会员，没办法跳广告，然后就把 OP 给听了，听完之后就特别喜欢，然后想学，然后就从此掉入了这个坑。
那佐佐呢？
我是高一的时候吧，逛 B 站，然后发现一个新的地方叫做翻唱区，点进去，哇，好神奇，大家的声音好好听，从此就一发不可自拔。
啊，你的声音也很好听啦。像就是黑观自己的话，基本上就是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关注吧。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次就是听了这个冷鸟大大 Yusa 的歌，铃原 Yusa 的歌，然后入了这样的一个坑吧。那么就是对于唱线这方面的话，就是像这个中国有很多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唱界，还有一些日本的唱界呢也都很有名，像这个蛇族啦，什么优石啦，这些咕噜炭这些。大家觉得就是中国的唱界和日本的唱界以及这个业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之前听到过，就是接触日本唱见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他说中国和日本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的什么东西都是有偿的，基本上就是说不像我们中国一样，我们中国就是像我和我朋友，如果他是个策划，我是个翻唱，我们的关系好，然后他还和后期关系好，就是这首歌可以基本上花费很少就可以把这首歌做出来，但是日本不一样，他是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亲兄弟明算账这样子的。那这就是一个业界方面的。那么佐佐，你就是对于这么多年对这个唱见的关注来说，这个从这个风格上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风格的话，它可能就会更有中国风一点，可以这么说吗？就比如说古风这个系列就很少有日本的唱见去唱，而三次的英文的就大家都会接触一点，就是我觉得五种是很不一样的吧。然后但是呢，感觉可能是二次的原因，大家也都会偏向日风一点。
说起来偏向日风的话，记得原来有一首就是《孟姜女》这首歌，好像在日本那边也是蛮火的。那么就是如果是做这样的一个原创内容的话，因为这个伦妈最近不也是在做吗？如果是做这样的一个原创的内容的话，又需要做怎样的准备呢？
我觉得就是原创比翻唱的工期要长很多，因为首先它的编曲和作曲的工期就已经很长了，然后再加上歌手因为之前没有人唱过是原创，所以歌手也需要熟悉他这个调和他这个节奏什么的，学习要一段时间，可能比较好的歌手他的那个学习时间会短一点。然后美工出海报也是工期特别长，再加上后期，就是整个大概需要好几个月，最短了要好几个月。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原创内容的话，就是各种东西都是没有可以直接去学习或者模仿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是这样不是？
对。
那么这一个编曲和作曲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也不太清楚。
作曲呢是把它那个基调给设计出来，然后编曲是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音乐，也就是说作曲你可以就是不去就是像做就相当于做一个完整的伴奏，编曲就像是做一个完整的伴奏，作曲是把它那个基调给定出来。
哦，这样啊。那么就是像这一个前期后期的工作，包括美工啊，包括后期啊，包括这歌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话，有这么多的辛苦来说的话，就是应该也花了不少时间。那么就是这里面就是最辛苦最苦力的是哪样的一个岗位呢？
我是觉得都很辛苦，没有说最苦力的是哪一个来说。作为歌手来说，他需要接触这样一个新的歌，他需要学很长时间。后期呢，他也没有就是没有之前别人翻唱过的版本，也是需要自己去看那个调来去修音什么的。然后美工再加上就是做这个歌的总策划，他们都很辛苦。
好的，那既然大家都是这么辛苦了，那么大家就是看到成品出产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应该也蛮不错的吧？
超开心。
开心的话就是原来有没有过那种流产的情况呢？
有，就是有某个公众或者是他临时有事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罢工了，然后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那这样的一个流产之后还有可能再抢救回来吗？
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再抓紧时间找一个的话还是不是特别影响，但是拖的时间久的话基本上就没人去再去想做了。
那么就是伦妈，你就是有哪些比较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又比较擅长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是经常唱古风，然后我感觉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去翻唱日本的歌。
毕竟那个日本的歌的话有一些就是还是真的不好唱。
是啊，语种差异。
对对对，原来我有背过一首歌的歌词，结果背了两年才背会。
好惨。
对，就是这么惨，我这个人比较笨。那这个佐佐的话，你个人又比较喜欢怎样的那样的作品呢？
就是其实用心做的作品大家都会喜欢。还有我想说一下那个原创歌曲，它的宣传会比翻唱的要难很多，因为大家都是先有原创歌曲了，再会等它火起来之后才会有人去翻唱。而如果你自己做原创的话，它的那个后期的宣发然后推广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了解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难度的，所以说也是做原创的会更辛苦。
那确实做原创的话还是如果名气还没有打出来的话，做原创确实挺难出头的，除非这个作品就特别特别好了。那么就是伦妈的话，有没有在以后尝试一下跟自己风格相差较远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相差特别远的我是基本上不会去尝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那个极限或者是自己的那个风格在哪里。做那样的风格会不会很差或者是很好，就心里都大概有点数。 不过我以后应该会多尝试一点现代的或者是日本那边的风格。
好的，那么伦妈这个在唱见的圈子里应该也是有好多年了，就是在这么多年里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一些有趣的或者是非常艰难痛苦的事情呢？
有，大概是我第一次去漫展的时候报了个节目。
什么节
目、啊、然后是一个唱的那个 Butterfly 数码宝贝的那个。
哦，那一个应该很难唱才对。
嗯，确实很难唱。然后再加上我当时第一次上台，然后不知道那个设备的什么的情况，然后当时设备出了一点小问题，直接就没伴奏声音了，我在台上直接就呆住了，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那次怎么样都忘不了。
哇，好尴尬哎，好尴尬。
对啊，
像那种情况的话，原来我还在哪一个漫展上见过一个小哥，他弹那个 Butterfly 的电吉他，然后也是设备有问题，然后那个下面有一个助手，他就在一直的帮他接线那样子的，也是非常的神奇了。那么就是两位的话，在唱见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实践里面有怎样的一些收获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好多歌，认识了好多可爱的人。
嗯，可爱的人。那左左呢？
这也差不多吧，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听到了我好听的歌，然后尝试着去了解了这么一些可爱的人，同时也更明白了其实唱见比起那些专业的歌手，我觉得会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普通人一点，会觉得哇，原来我身边的人也可以做到这么棒。
这是原来的话，黑官自己也在知乎上面见过一个帖子，就是 B 站的哪一个工作人员在就是分析那些每一个唱见的这个实际功力的强弱，就是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虽然他们这个在专业技术上就是虽然没有那些专业的科班出身的歌手要强，但是因为投入的感情会更多，所以会弥补他们这些不足，也会变得特别棒这样子。那么就是左左，你比较喜欢哪些唱见呢？可以来卖个安利吗？
我就是KB 的。
哦 ，KB， 我听过那个 KB 翻唱的那个，三善的歌都特别棒。
是，而且就是这些唱见，你听了这么多年，你会清晰的感觉到他们的一些技法、唱腔都在进步。所以就是感觉大家一起成长这个样子也是非常开心的。
是的，像之前的话，就是记得上海发生的那一个这个王胖子被人泼水的这件事情，也是蛮尴尬的。
是，其实毕竟是国内的漫展各方面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一种程度，所以说秩序上包括粉丝的各种行为也是非常的不可控的。
那么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这些就是老大呀本命之类的就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期许呢？
期许啊，多发歌，发好听的歌就真的非常开心了。你喜欢一个唱见不一定非要关注他的生活，而更关注的永远是他的作品。
对的，像之前那个和图大大的事情就非常的不愉快了。
我觉得其实挺心寒的。
真的。
是的，我觉得真的唱歌都是为了大家开心，但是如果说自己的生活受到这种程度的打扰，就
已经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太好吧。像之前的话我也就是关注过一些唱见，比如说这个神威鬼兵鬼叔，他前一段就是得抑郁症，现在就是积极的治疗，感觉从他的微博里面也能看出来他的状况在一点一点的好转吧。就在这一点就是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摸得到的，可以摸得到见得到的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也是对这个感到就是更有亲和力。
是，但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面的事，如果说 他愿意跟你分享的话，就可以去看去了解。但是太过私密的，甚至是找到他的工作单位这种，其实是对非会对对方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然后也希望国内的这种粉丝呀、唱赞呀，都能更好的在这方面慢慢的发展，更加规范起来。
对，说起来这一点的话，就是不得不说那个铃原优萨，这个我也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唱见，他就是不管是在他的微博里啊、贴吧里啊，都有一个大家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吧，就是不可以发优萨带露脸的照片，不可以找他露脸的照片这样子。所以说的话，这
好啊，感觉大家都很贴心。
是的，是的，是的。像之前的话，这个优萨的这个出的那几张专辑的话，在贴吧里这个盗版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当时这个龙鸟大大就差一点就是直接把自己的贴吧封掉那样子。
哦，是贴吧这件事儿真的是超级尴尬，感觉不管是唱见圈还是其他的，比如说作者也好，就经常能在自己的贴吧里边看到自己作品的盗版。
对对对对对，你像这一个，其实唱见这方面的话，其实和动画呀、漫画、小说还不太一样，因为小说的话，它可以靠卖周边啊这些东西来赚钱，所以说呢，盗版反而是给它的一个宣传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一唱见这方面，就是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周边可以去卖，所以说这个盗版就对它的权益损害，我感觉还是蛮大的吧。
嗯，是这样。
那么就是日常里的伦妈，你又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喜欢做事情，我觉得我从早到晚，就是只要有旁边美人的情况，我就在唱歌。
好辛苦。那不唱歌的伦妈是怎样的呢？
可能是有点傻的吧。
好吧。那就是。就是我其实我想问的是，您就是除了这个翻唱以外，在平时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之类的吗？
有啊，我没在唱歌的时候，基本上要么是在写字。哦，我最近也是在写字。
嗯，对对对，我的头像是找伦妈写的，大家可以找他去写。
这就卖我了。
哇，真的蛮厉害的呀。
对对对，大家可以找他去写，5块钱一个字，五块钱一个字。
你这样说的，我好像都赚钱一样
啊。大家出来搞点外快其实蛮好的，对吧？
之前我就准备下一个歌发 B 站的那个歌就要自己写那个 PV 来着。
哇，那其实蛮厉害的呀。
那个工期特别长。
总之就是在这里给大家卖个安利啊，这个伦妈这个写字这个5块钱一个字，你买不到吃亏，买不到后悔，这个还能勾搭小哥哥，真好。
怎么感觉我跟个二手货一样？
什么二手货？这是书法家年轮。
好吧，好吧。
那么就是在以后的人生中，就是两位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在这方面有什么更深入的发展呢？
我是想以后多学歌，多提高自己的唱功，大概就没了。
那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去进行商业化之类的呢？
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的，当然在不影响其他人的那种感受的情况下。
是的，现在像这个说起来商业化，就是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的这个动画产业还有漫画。现在的中国这个动画漫画就是原来没见过钱，现在突然好多资金流进去，基本上就是开始怎么说，就是迎合市场之类的吧。所以说伦妈的意思是说，还是要在就是保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这样独立性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一些商业化，对不对？
是的。但是如果因为你自己去商业化而对你的其他人或者支持你的人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还不如不商业化。
也确实，因为这个不能这个舍本逐末，对不对？那么就是大家遇见过什么就是不被理解的情况呢？比如说周围的人呀，就是家里人呀。
我唱歌这倒是没有，但是因为我也是做后期的，但是就是别人有说我后期收钱有点不合适。
后期不应该收钱吗？
我也是这样感觉，但是他们有的是有的，毕竟有的人是觉得不合适的，而且最近网配圈不是一直在撕有偿无偿这个事儿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也蛮辛苦的，还是应该给钱的吧。
嗯，给辛苦相应的钱，我是这样感觉的。
嗯，那这个翻唱方面的后期和像这些网配的广播剧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些网络广播的后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是没有做过广播剧，但是我听了几个，我感觉他们要稍微难一点，他们的那个因为要做场景搭建，各种的那个声效都要自己去找，而翻唱那个后期的话，只需要调这个歌手本身的声音就行了。
就是就像那个 cos 后期一样，就是把那些瑕疵之类的给抹平，是这样对吧？
嗯，差不多。
那么就是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访谈，希望大家在以后的道路上可以越走越好，能够做出更好的作品。那么请大家就是最后再说几句话给我们这个 Chilico 的朋友们，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吧。
我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多听歌，然后就没了。
然后就没了呀。就是那么左左呢？
我的话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支持身边的这些唱见，真的是做过这期访谈之后觉得大家都真的好不容易啊。
其实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其实混各个圈子都需要很大的这个心血和精力，还有大把的时间放在这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只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这背后的话就是还是蛮辛苦的样子。好的，那今天的这个 Chilico 聊日本的这个二次元板块的唱线专题就到此为止了，请听众老爷们继续关注。
我说缘分啊，一如参禅般说话。